兄姐妹平安，我们向你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先以祷告来开始。主，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缺乏祷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软弱的肢体，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在迷惑信徒。主啊，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来求你的亲自的带领，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里面，你借助祷告来坚固教会，来坚固弟兄姐妹的心智，愿意来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接着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分享，让你的话语来进入到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常常祷告，不住的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真的要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关于祷告的话题，要决定哪次要讲什么样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打开圣经好像有很多内容可以讲，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讲，但是到底应该讲哪一个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在每次讲到都是要为着那个讲到的内容要祷告，到底看看弟兄姐妹和教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次讲到的内容是我在很久之前或者在年前可能都祷告之后觉得需要在祷告方面，或者说在我们个人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方面需要一些加强。因为在去年可能我讲到很多关于就是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这方面的这些信息，那今年的话我想就是可能在祷告方面，在服事方面可能需要多一些这样方面的信息所以经过祷告之后决定要讲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是哪些什么话题是需要讲的话，也可以跟我建议，然后我们一起来建造属主的教会。我今年我的感动是我服事的重点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跟神建立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基督，要敬拜神，要服事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这远远还不够，我们要更加的晋升完全。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到底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是敬拜吗？是来服侍吗？到底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结合过去发生的我们的经验，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也让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我相信在过去的教会当中，我们不缺乏热心的服侍，我们不缺乏办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很热闹，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到底我们的问题根源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些很深层次的就像现在在中国发生的肺炎大家就是四面八方去支援，然后去帮助，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在国人当中没有去仔细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对吧？我们成天就忙着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却很少花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处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的根源的话，我们就总是在这儿扑火那儿救火的，就是处于这种忙忙碌碌的当中。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个教会我们也会听到出现问题，那个教会也会出现问题，到底这些出现问题的这些教会到底的根源是处在什么地方？这是其实我一直在去思考。所以我自己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就在根源在于我们信徒，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上面其实是出了 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忙忙碌碌去做各种各样的服事，啊，看起来是好像是有很敬虔的一些行为，但是却在根上面，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最近的领受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外表的有外表的一个宗教行为，真的是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真有真正的关系。外表的宗教行为可能也只是一个印证。与神亲近才是我们每个信徒和每个基督徒要竭力去追求的。那么我们怎样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呢？大家可以想想，你在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坐在这里面呢，大部分除了有一两个，大部分你们都谈过恋爱，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回想起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微信啊，然后什么可以发一些很方便的视频，马上就隔着很远，你就可以拿着微信视频可以看到对方的脸。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也顶多是有发短信，可能是比较，反正至少我谈恋爱的时候是发短信啊，或者是打电话。估计像你们更年长的会，你们可能那时候电话也很贵，对不对？可能就是用过写信的方式然后来和那个你那个对象，然后再热恋。我相信，不管是用什么的方式用微信用打电话、用短信，或者是用写信的方式，我相信你在谈恋爱当中，我相信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是哇。都盼望着每天能够跟他说上一句话，或者是能够见他的一面，对不对？那这是叫做日思夜想。那么这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么我盼望着结婚之后那更加亲密，而不要把这个把他骗到手之后就爱理不理的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感情是这样子，是那种亲密那种关系。我们跟神其实也是类似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应该是如此。如果你每天都离不开神，你心里面常常思想着神，那真是就说明你跟神是有亲密关系的。你一天没有跟神祷告，一天没有读神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很想念，那真的是那就是亲密。就像你一天没见到你的爱人，你心里面就想得慌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周才看一下你的那个爱人一眼，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不咋地如果你每周也只是星期天的时候想起来，哦，有一位神，我要去教会，然后其他六天神在哪儿不知道，我相信你的跟神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类比，让我们就是来表达，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那种亲密关系，就是说你每天不见你都想他，那真的是一个很亲密的。真的很感谢神，从今年开始我们在圣明堂里面我们建了一个微信读经群，哇，现在人数越来越多有40几位了。我们大家在一起读圣经，哇，真是好热烈哈，就是真是很感恩哈，就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然后一起来亲近神。其实类似在那个群里面有40几位，我知道在其他的小组里面然后也有这个每天的这个读经的计划，也都是加起来，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每天至少有70位弟兄姐妹是每天在读圣经的。哇，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根基，一个 base 在那地方。如果我们全教会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来到神面前来读经来祷告，我相信再过几年生命堂的体制那个生命的这个体制真的是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我有这样的信心的。但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不但我们是个人需要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其实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 也是需要通过读经、祷告来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使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工，真的是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来完成，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软弱的肢体，有很多生病的，有很多 有得癌症的，有很多其他的心灵软弱的，也正是也都是需要祷告来求神来医治他们，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事的弟兄姐妹同工，也是需要大家的一起的祷告，正是求神来坚固我们手中的工作，来彼此来服事，来建立教会。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也是需要祷告，正是求神来拣选他们，赐救恩给他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需要祷告，现在这个状况真的是需要大量的祷告，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真是求神是怜悯来拯救我们的同胞。这么多祷告需求，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不管你是在家里面独自的祷告，还是在崇拜，还是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用祷告来经历神的同在、信实、怜悯、慈爱，来他的看顾和保守。所以真的是我们太需要祷告了，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整个的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都是需要用祷告来托起这一切。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借着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来重温祷告这个话题，来重新燃起弟兄姐妹对祷告的热情，来借着祷告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来蒙神悦纳。那么关于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想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我就不用在这地方跟大家重复讲。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如同我们知道读经的重要性一样。我今天重点想要讲的是怎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对祷告有错误的认识和应用。一个典型的就是情况，就是我们平时不祷告，一有问题的时候，生活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那个时候祷告就变成了有点像那个泰洛林，就是像一个退烧药一样，出现了麻烦然后吃一点，然后退下去了那个就不吃了，然后又不祷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有点像这种这种情况。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呢就认为祷告可能是一些信主比较长的一些基督徒的他们那些专长。哇，所以有几个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不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们来，好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对祷告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每一位信主的都可以在神面前来祷告，来亲近神。那么还另外一种极端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祷告太热情了，祷告就是变成了他一个个人的表演的一个舞台。这种这样的祷告是我今天要在这要提的这样的祷告我们是要杜绝的。那么对前面两种，就是不祷告或者是很少祷告的这种呢，就是需要好好的教导和学习，然后让我们相信都还是有可以做得很好的。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耶稣提到两种不蒙喜悦的祷告，两种假冒伪善的祷告。在第五节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一类典型的不蒙神喜悦的祷告。因为祷告在犹太人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活动。犹太人的祷告，他们也有个人的祷告或集体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分成几部分，有祈求，有对律法的诵念，有对历史事件的一些回忆，还有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恩等等。犹太人，他们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一天有三次祷告，他们分为早中晚。早上他们称为晨祷，就是重点他们是求神引领，然后使一天都能够遵行神的道。在午祷的时候，在整日的一天忙碌当中，让他们有一个时间可以暂停下来，可以来去思想神的话。在晚祷的时候，他们 表达对神的信心和坚定的信仰。所以犹太人常常在祷告当中来思想神，来亲近神。所以祷告是原本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向神敞开心怀的一种亲密的一种举动。祷告代表人在神面前的降服与谦卑，愿意尊主为大。但耶稣在这儿提到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他们是喜欢在公众面前做个人的祷告，目的是什么？是要故意让人看见，故意要彰显他们的敬虔，为的是要得人的称赞。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的话，这样的祷告我想再多是也是不蒙神喜悦的。再多的人看见，再多的称赞，都不能在神面前得丝毫的称赞，因为他们将荣耀归给自己，这是一种夺取神荣耀的行为，是将人的关注在自己敬虔的行为上，而非在神身上。所以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别人的称赞，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从神而来的福分。所以这样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的。但是在这儿并不是说在公众的面前的祷告都不蒙神喜悦。比如说我刚才站在面前，还有我们的领会的桂敏弟兄在这个地方的祷告，那这都是在公众面前的祷告，是不是这所有在公众面前的祷告都不蒙神喜悦？不是这样的。最主要的区别点是什么呢？区别点是故意让人看见，要得人的赏赐，这是最主要的区别点。那些除了喜欢故意在公众面前让人看见他的祷告以外，这样的祷告以外，其实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故意的祷告，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要注意的。一类的故意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祷告，就是他祷告的时候喜欢在故意炫弄自己的神学知识，祷告的时候滔滔不绝的去背诵圣经然后让人认为他的这个圣经学问是很大。这个很难讲像是在祷告，与其说他是在祷告，还不如他是在炫弄自己的神学知识。祷告是需要发自心底的，而不是在人面前去背诵经文。所以这个是祷告，是发自心底里面对神的那种感恩，那种祈求，那种赞美。当然我并不是说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能引用经文来祷告，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真的是很美的，你用那些经文来祷告真的是很有力的。我反对的是那些故意炫弄自己的知识或学问的那一类的祷告。还有一类的祷告，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也有一些感受，有类的祷告是故意祷告，本来是什么祷告？本来是应该说给神听的，但我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祷告是在说给人听，不是在说给神听因为比如说有些话他可能不方便对那个人讲，所以呢就借助祷告说你真好啊，哎呀，或者说这是夸奖的话，或者说要指责他的话，神啊，那就是他怎么样他怎样，就借助祷告然后来夸奖一个人，或者指责一个人，或者埋怨一个人。这样的故意的祷告其实也是很不好的。在这类祷告，如果你把神改成改成他的话，也是其实也是非常通顺的。所以我们不要故意借助祷告来对人说话，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的祷告是对神说，神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如果我们真要鼓励人或者是对人有怨言的话，可以当面讲，或者是私下里面对神讲，不要把祷告作为向人表达感情的一个工具。大家记得在箴言里面有节经文很有意思，在27:17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声起来跟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为什么会跟朋友祝福的还变成圣经说是其实仅仅在咒诅他，其实也就是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大声跟朋友祝福，他是说跟人听的，不是说跟神听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咒诅他。 啊，所以祷告是好事情，是向神真诚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但是祷告要用得合宜，祷告的内容和目的要与时间、地点、场合、人群要相合宜，否则就容易陷入故意的祷告，假装敬虔，故意恭维人，或者是借机攻击人等不蒙神喜悦的这种结果。在耶稣然后又举了另外一类不蒙神喜悦的祷告，就在第七节，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我不知道耶稣在这儿到底是指哪一类的外邦人是用许多重复话来祷告，可能是指那些在当时有很多这是拜假神的，拜那些异端邪教的，他们在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在跟他们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重复几句话，然后不停的念，不停的念，不停的念，不停的念，然后他们以为这样重复的祷告重复越多，坚持越久，就越金钱，然后他们的神就会垂听。在圣经当中旧约里面，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那个地方讲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战巴黎的四百个假先知，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那时候呢四百个巴黎假先知就是在不断的用他们重复的话来向他们的神祷告。那些巴黎假先知他们把献祭的牛犊预备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从早上到中午，然后都来求告他们的巴黎神，说巴黎啊，求你应允我们，巴黎啊，求你应允我们，巴黎啊，求你应允我们。但是他们祷告了很长时间，不停的重复，但是他们的巴黎神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他们又在那个坛的周围，然后跳，然后祈求祷告，巴黎还是没有动静。然后他们就又大声的求告，然后又用刀枪自割自刺，然后刺的身体上满身都流血，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巴黎还是没有动静。所以不管这些巴黎先知如何的狂呼乱叫，不断重复他们对巴黎的呼喊，但是他们的神始终没有出现，证明巴黎就是假神。这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唯一一次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就是不断重复祷告，不断重复祷告，以为他们的这重复越多，然后时间越长，认为就越进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在现在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宗教也是这样的，不停的重复几句话，不停的重复，我就不提那个宗教的名字了不停的重复他们以为这样不断的重复就可以表达自己的进钱，坚持的时间越长，然后越能表现出他的进钱。那哪是在祷告，那不是在祷告，那是在比体力，比意志力，看谁熬得过谁。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神实在是熬不过他们，然后就听不下去了，然后就勉强同意他们的请求。这种唠叨重复的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不要效法这样祷告。我们相信爱我们的神是早已知道我们的情况，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会按照他的时间和计划来供应我们的所需。祷告不是用唠叨话来显出自己的敬虔，基督徒的祷告是要向神倾心吐意，寻求神的心意的。这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记载的，耶稣指出了两类不蒙神喜悦的祷告。当然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指出一些不蒙神喜悦的祷告，比如说一类是恶人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那地方，以赛亚先知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堪，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恶人行恶得罪神，他们的祷告神必不垂听，唯有他们悔改自洁，除掉他们的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追求公义之后，他们的祷告才蒙神喜悦。还有一类祷告是质疑的祷告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耶稣就是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就有两个人在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月禁食 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那个税吏的祷告是什么？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这是耶稣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税吏的祷告。从法利赛人，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在法利赛人祷告，法利赛人觉得上称得上是一个好人，知道吗？法利赛人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人的。为什么称为他是一个好人？他一不勒索，二不犯法，三不犯奸淫，四不贪污，他并且还严格遵守宗教礼仪，还慷慨的奉献。就行为上说，可能他比我们很多的信徒都行得还要好。但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是在什么地方？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他觉得自己好也就算了，还拿不如他的人来对比，来高抬自己，藐视别人。这样自己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的，这样自己的祷告不是祷告，而是向神邀功请赏，仿佛神还欠了他什么似的。我们经常就说，哦，你看那个是法利赛人，他这样祷告。其实我们不要笑那个法利赛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还有最后一类，就是不蒙神祷告的，就是网球。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所以这是网球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的，也不蒙神垂听的。那比如说你不可能你的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买69，我就可以中一个头奖，然后呢我把一半捐给教会，然后另外一半我可以去买个豪华的游艇，这样祷告可以吗？或者说，神啊，求你让我这个工作顺利，我今年我想升官，然后升到 manager 或者升为 director， 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我想这样的祷告神也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只有在那个佛教的庙里面才受欢迎，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多的香火钱卖出去。那么我这是讲了这些几类不蒙神喜悦的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清楚这些。那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我讲的重点是怎样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第一个是真诚的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的。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就大概能够可能对这个在暗中的祷告有一个更深的记忆。故事说的是一个神学生，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若有所悟，他于是决定要为自己找一个暗室作为祷告的地方。他找来找去找不到，只有一个房间的柜子里面可以进去，可以躲在里面，可以勉强可以祷告。虽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这个神学生他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所以他就在那个漆黑的那个柜子里面，然后只能容他下身子的柜子里面，然后努力的祷告，努力要听上帝的声音。他说要不是说要在暗中祷告吗？所以呢，他就要找那个柜子黑黑的，那是一个暗中的。结果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有点泄气，觉得上帝怎么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打算放弃。第二天，他就狠狠地睡了个懒觉，醒来的时候，因为没有祷告，他觉得就是心里面很不安，然后他就决定又进那个柜子里面去祷告。他一刚进去，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了，他说：“孩子，你迟到了。”那个神学生恍然大悟，原来神一直在听他的祷告，一直跟他在一起，在暗中查看他。我想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只是说明一个真理：尽管我们的祷告可能没有人看见，但神是看得见的。我们是向神祷告，不是向人祷告，这是祷告的真谛。在内屋的祷告，其实是有几个属灵的含义的。第一个， 耶稣要我们关上门在内屋里面祷告，目的是要我们是要净化我们祷告的这个动机，让我们远离人内在的私欲而来的这些不洁的一些念头，而使我们的祷告能无拦阻的达到神那里面。祷告是我们单单与神之间的交通，不需要炫耀，不需要张扬，更不需要故意彰显自己的敬虔，单纯的与神相交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第二个，进入内屋关上门的祷告是表示除了我们在公众场合的一些祷告以外，一些随时的祷告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跟神单独相处的安静的祷告。内屋代表的是一个宁静不受干扰的地方，内屋可以是家里，你家里面安静的一个房间，可以甚至是在停车场的一个车里面，也可以是图书馆的一个安静的一个角落，也可以是在郊外旷野无人的地方，这些都可以是你的内屋。在耶稣在四处传道的时候，他有他的内屋吗？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在哪儿祷告？圣经在四福音当中说，经常说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就经常独自到旷野祷告，那就是耶稣的内屋。因为在内屋里面没有人打扰你，在那个地方人可以全身心的向神倾心吐意。大家都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的内屋在哪儿？我好像没有内屋，全部都是小孩子，哇，吵死你了，你随便躲到哪儿都能听到他们吵闹的声音。我的内屋就是他们早上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躲到那个换衣服的房间里面，那就是我的内屋。然后在那地方我可以读经祷告亲近神，那是我一天中最安静最亲近的时候。再过一会儿我知道他们一醒来之后开始就屋子里面就炸锅了。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找到你的内屋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都需要找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喧嚣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放下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来聆听神轻微的声音，专注与神亲近。在内屋里面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听得见你，只有爱我们的神在侧耳倾听，只有我们自己和神在一起，那是我们与神私密的约会。我们静下心来要专注向神祷告，来仰望神，这是蒙神喜悦的。第三，在内屋里面我们可以向神无话不说，把我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心中的各种喜乐忧伤向我们的慈爱的父神倾诉。他体恤我们的每一个难处，知道我们内心的每一个感受，并一一数算我们在他面前所流的每一滴眼泪。我们每天都需要这样的祷告，需要这样与神亲近，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向前走。在清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清晨的时候很早起来，你读一段圣经，然后聆听神的话，然后向神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引领我们一天的生活，把我们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来向神祈求，来求神帮助，使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可以来荣耀神。到了晚上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我们跪在床前，为着一天的神的保守看顾而感恩，也为一天当中我们可能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神赦罪怜悯。如果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正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饶恕人的如果有人得罪我们的地方，正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饶恕人的心。若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正是求神让我们能够知罪，能够认罪悔改。如此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最后，我们在内屋的祷告是与神亲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神会把他的赐福给我们。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表明在内屋的祷告有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珍宝，神为 在内腹当中与他亲近的人预备了诸多的福分，要施恩给愿意与他亲近的人，寻求他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得着智慧，得着能力，得着帮助，得着信心和得着平安，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对不对？这是神对亲近他之人的最美的祝福。我们在暗中为他人的祷告，为教会里面生病的肢体祷告，为软弱的肢体祷告，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为困苦穷乏人的祷告，我相信神都在暗中一一纪念，他都会要报答我们。我们要借着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要祝福那祝福别人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他叫蔡淑娟。我不知道谁听说过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你可以举下手，我看看有多少。啊？哎，对，安息之后他写的。蔡淑娟她是一个姊妹，她是出生在1890年，她1984年在美国去世。她是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南京的一个仕宦世家，家里面是一个大官，他们家里面的庭院是按照颐和园的模式建的。他在他们家里面有24个兄弟姐妹，他排行18。当他16岁的时候，他在宣教士创办的一个女子学校里面就是读书，然后他不顾家庭的反对，然后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他又成功了，使他的生命的见证，使他全家55个人都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后来他回了一个宣教士，然后去到处传扬福音。在1931年的时候，就大概他那时候41岁，他患了一种病，那种病就是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病毒侵入他的这个骨髓，那种病是不导致于他不能见任何的光线。他见到光线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感觉那就是如剑刺身，然后周身火烧，那个就是那个骨头都像裂开的那种痛。所以从那之后，他基本上只能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生活，他不能够看见光的。如果他看的话，他必须戴上那个眼镜，然后把那光线遮住。他在1949年的时候，就是与那玛丽里曼宣教士，然后迁往宾州，然后1984年在美国宾州逝世，享年95岁。在他患病的时候，医生说他活不过3天。那41岁的时候，他说你这病是活不过3天，结果活了95岁。哇，真是！这个蔡淑娟姊妹她所患的这个疾病，为什么她患这个疾病？后来真的她的经历就是我们知道是主要训练她，要大大的重用她，让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许多人在她这种患病过程中，许多人就常常以那种同情的心态度去慰问她，以为她在这个暗室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孤单。但是他总是告诉他们他并不孤单。他说了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主是我永久的伴侣，真正的恩友，我是暗室之后，他是光明之主。他在暗室里生活了40年，信心坚固，以祷告与神亲近，为主做美好见证。他在1953年写了一本书，它是他口述别人写的，叫《暗室之后》，就是英文叫做《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然后后来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正在全世界影响了3000000人的信仰，印着他的生命见证，信主或者是已经信主的，然后也是印着他的这个见证，这种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这本书来了解蔡淑娟姊妹她这一生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经历。所以这是我当 想起这个暗示的这个，也就是说你要在暗示祷的时候，这种我就想起这个蔡淑娟姊妹的故事来跟大家有点分享。还最后一点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祷告要寻求神的心意，这是蒙神喜悦的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不可效法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以前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其实这儿有个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在我们开口祷告以前，我们的父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在祷告以前，父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给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吗？求这个，求那个？我想的话，祷告的最主要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祷告的目的是与神亲近。纵然神知道我们要求什么，但是他喜悦我们在他面前跟他说话，与他亲近。第二点，祷告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当把我们的想法、感受、需求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借着圣灵或者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慢慢明白我们为什么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什么会经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顺的事情，然后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生活中的这些挑战，或者是我们在侍奉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艰难等等。我再举圣经中的另外一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家都记得约伯记中的约伯的故事，对不对？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是在教约伯当中我自己深深的体会。约伯他认识神，对不对？他也知道神的大能，他也知道神知道他的一切，但是约伯他却极力不顾这个三个朋友的拦阻和指责和控告，他要来到神面前，他要竭力地摇动神的手，他要向神说话。在第十三章中，那个地方有经文说，约伯说，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担，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必杀我，我虽然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约伯他知道神知道他的一切，但是约伯他还是要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然后呢，神也知道约伯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神有个很现象啊，神有没有阻止约伯在神面前的这些祷告，甚至是无力的祷告，甚至是带着苦读的祷告，神有没有阻止约伯？神一点都没有阻止约伯。为什么神没有阻止约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神为什么没有阻止约伯在神面前这样非常大胆甚至是无理的祷告祈求？我体会到一点，神就是要借着约伯他自己的祷告，把他心里面的痛苦，把他心里面的感受，甚至他心里面的抱怨苦读说出来。在他说出来的时候，约伯其实他不只是在说，他其实在说的过程中，他边说其实他在思考，他在寻求神的心意，他在寻求神让他经历这些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并没有阻止约伯在神面前的祷告，并且我相信神的目的最后是达成的。虽然说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回答约伯一句话，没有告诉他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约伯在这当中，约伯他慢慢的去体会到神让他经历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在第十九章 面，约伯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以见神。然后他后来又说，他说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我往后退他也不在那里，他在左边我也不能看见，他在右边我也不能看见，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在这些祷告当中，在这些埋怨当中，他终于思想到神让他经历苦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试炼他，犹如试炼金金一样。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遭受苦难的原因，约伯没有知道苦难的原因，但是他却明白了神加给他苦难的目的，这就是祷告的目的。与寻求神的心意和目的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祷告不只是不是死皮赖脸的要求神答应我们这个需求那个需求，那是错误的祷告，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祷告要以神为中心，要明白神让我们从这些生活这些困难患难当中挑战当中去，让我们去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明白神为让我们要在什么地方需要长进，需要警醒，需要悔改，需要感恩，这是祷告的目的。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另外我们个人祷告是有限的，我们可能寻求了很长时间我们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在我们教会在长英会当中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去年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开会，我们讨论，我们决定邀请那个龙飘飘牧师，然后来今年9月份来我们教会办一次那个10月份来我们教会办一次那个布道会，音乐布道会。当时我们就我们确实也是想的比较简单一点，这好事情哈，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也发了信，然后跟那个龙飘飘他们的团队，然后确认说我们决定今年10月份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办布道会，然后他们就回信了说有这样费用那样费用那样费用，哇，我们一看把这些费用加起来不得了，好多钱。我们想我们有我们教会这个现在这个规模哈，好像去这么大的一笔费用我们可能承受不起，所以呢我们长老当中我们同工当中我们就有想法，哎，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没有告诉我们要这么多钱，我们这么多钱我们教会负担不起，我们想是不是就不办了。然后但另外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不行啊，你这个都答应人家的，你都跟人家确认的，是你主动邀请的，不是别人要你，说这个你都答应人家的事情，你正好意思反悔哈，这不守信用啊。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哇，就我们每个人的意见都听了一遍，我们最后还是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最后很感恩，我们最后还是我觉得虽然说钱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信实哈，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品格，信实是更重要。那个钱虽然说可能多花一点钱神总会给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最后大家最后一致决定，我们还是顺服下来，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大家都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然后就决定继续往前走，那不管花多少钱，那就算是做一个经验教训也好，没什么问题。我们相信该有的经验教训，我们该学习的也应该学习，哪怕是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对不对？所以我们同工就很齐心，然后决定按照原计划继续往前走，但是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利举办这次这个布道会。但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然后龙飘飘牧师他们的团队同工就发来一份邮件说他的行程有变化不能在今年 十月份奶多人多了，说只能改到十二月份。啊，我们说哇，十二月份，我们教会本身有这么多活动，十二月份我们是不能办的。我们说好，我们就以后再说吧。这故事在说明什么？当我从这事情当中，我真是很感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哈。当我们就是彼此愿意，我们彼此愿意顺服下来，我们彼此能够真的同心合一，我们真是要活出基督所要求我们的那个品格、信实啊，这些品格出来的时候，我们信靠神的帮助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当我们个人去寻求神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心里很为难哈。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心里有点很为难。这个是往前走也不是，不往前走也不是，觉得很为难，我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在众人在一起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后来慢慢的就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决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真的是他就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给大家分享。大家不知道，所以你看到在周报里面说啊，为什么那个龙飘飘牧师的布道会取消了，有这些故事在后面哈。所以我们是要个人要来到面前祷告，要去亲近神，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教会也需要一起来祷告，使我们教会整体也亲近神，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盼望着我们教会生命堂是一个有这个愿意亲近神、愿意寻求神的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氛围，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如此祷告的教会一定是蒙神祝福的教会，神也必将天上各样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每天一起来读经祷告亲近神，真的是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每天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来读神的话语。亲近神真的是我们能够继续在世上生活，能够继续往前稳固的向前走的一个动力源泉。亲近神是我们教会能够健康向前发展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牢固的根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比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一些事情真的是搞得焦头烂额，真的是我们需要通过祷告来亲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搞很多活动，热热闹闹的，忙忙碌碌的，在做事情，在服侍这个服侍那个，但是结果呢却是一个虚空的结局。我们要思想到底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到底什么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忙碌的服侍，但是却没有亲近神的心，还是我们在先亲近神然后再去服侍呢？我们到底是选择哪一样？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也是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去思考的。亲近神是最最重要的，那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因为那关乎着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都摆在你面前，孩子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求主你提醒，也求你借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摆上，让把我们的时间摆上，让我们能够一天当中能有一个亲近你的时间，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你的生命能够紧紧相连。求主用你这样的方式来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生命堂，将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